那我们有时间，我们就一起翻开罗马书第十五章。是今天我们要念的经节是第一节到第六节。那我就开始念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一节。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灵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的人辱骂都落在我身上。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今天由神来的信息叫做效法基督的教会生活，我们把时间交给赖传道，谢谢。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很感谢昨天我们神赐给我们一个非常热情美好的天气，让我们很火热啊，有一个美好的迎新会啊，真的是神所赐的。因为我们在那时候，我们看到大家一起欢喜的一起来共度这个美好的日子，还有认识了很多我们以前没有认识的新朋友来到这里，能够让我们有机会服侍他们真的是美好的一个团队，还有美好的机会，我们感谢神。这季的主题是效法基督，效法耶稣。我们在过去这一季里面有讲到怎么学习耶稣基督的谦卑柔和，怎么去彼此来服侍，彼此来接纳。今天传道我要讲的信息是有关于强信心坚强的代替信心软弱的，还有更多的是邻舍我们周遭的人。这个是一个教会的生活，一个用着耶稣基督所做的，我们来学耶稣基督所做的，我们应用在我们的家庭生活，我们应用到我们的教会的生活，让我们最后能够彼此同心，一心一口齐声波浪。那你们会注意到我会用这句话，齐声波浪 rush along in unison， 来荣耀上帝。我们一起来祷告。天，我们感谢您，是你自己的话语赐下来，是给孩子能够用你自己的话语来传讲。主，您就使用孩子这个破碎这个器皿，主您来使用，使我们聆听到的是你自己圣灵所带出来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做那改变的工作。这样子祷告都靠主耶稣名求，阿们。我们讲到大家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怎么办，这是最近这个主题也是讲这里但是大家意见都不一样的怎么办的时候，圣经明讲的就要遵行，没有你的意见我的意见。台湖法官有法规有清楚记载的，我们就照着法规去做。罗马书第十四章第十五章我们一直在读的这几章里面讲的是，讲到不同意见的时候都是不是在这刚才讲的范畴之内，是一个我提到上次提到是一个灰色地带，是 gray area。这是什么叫 gray area 比如说 传道人，牧者可以不要喝酒啊？圣经上面有没有提到不可以喝酒？他只有说不可醉酒，乃要圣灵充满，这个圣经明写的。所以可以不喝酒，我可以不喝酒，我的信念是可以喝，也可以不喝，要看喝那个场所还有对象而言。我举这个例子，我有一个属灵的一个长者，他认为基督徒特别是传道人不可以喝酒，所以我去跟他一起去外面探访，我常常也去做宣教的旅行，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人来接待我们，很多人都很热情，非常热情，他把所有的摆上，他也把酒都摆上那时候我都不喝的。反过来也会有那个配偶他很怕我们去拜访他们所以他认为大概这个传道人去他们家就是谈福音啦、说教所以他一直拒绝我们去探访他。但是感谢主有一个机会我也知道他可能很喜欢喝酒他可能以为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他喜欢做的事情他就不能做，所以感谢主我们就有一个机会就邀请到我们家来聚餐。那时候我就喝了一点酒那所以让他那个时候我们的交谈非常的融洽。所以我讲这个透露一些秘密所以下次我到你们家去拜访的时候你们不需要把你的家里的酒藏起来，也不需要为了我特别去外面买酒来招待我，因为喝酒对我而言我是一个自由人，我是一个在基督里面的自由人，我可以喝也可以不喝，我是不会受应该要喝或者是不应该要喝这种限制，这种该不该，这些都是规矩，这些都规矩，这在限制人的。我再说一遍，这个规矩不是在圣经里面讲的清清楚楚讲的一些规矩，也不是台湖法规里面讲的，这些事实上是一个你的，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信念，他认为如此去做哦才对，而不这样做哦就是不对。罗马书十四章里面到十五章里面讲这些信心软弱的人就是这些，他认为他的信念里面他认为就是我做了这些事情 我不做这个事情都会觉得对他的良心不安。一个基督徒来讲他会觉得说 我这个是我的信仰我这信仰这样子的一种这样子的信念里面他觉得不该做。那一批人，另外一批我刚才讲的是在基督里面自由的，他这些都不是规矩，所以他都可以做，可以不可以做，都可以不可以。这两种人怎么相处呢？这两人在相处的时候，在第十四章我也提过，就是一个十四章里面讲说要彼此接纳，彼此接纳，在彼此接纳的时候，基督徒就不要轻看那个信心软弱的人，不要轻看，你要尊重他有他的看法，你要尊重。那信心软弱的人要怎么做呢？他要不要论断，不要论断那个自由人，他觉得我这样做你不这样做，他认为就是我觉得的一定你也要觉得一样，这个叫论断这样子之下的话，这个圣经的教导我们就是说不要这样做，要彼此接纳。最后最什么原因呢？因为每一个人在基督里面都是有一个同样一个上帝，都有一个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人，所以我们有一天到主耶稣基督台前的时候，我们要为我们所做的事情要负责任的。负什么责任呢？因为我们的主人 交代的责任，我们是这样子的关系，所以我们照着这样子去做。所以这个是彼此接纳，这是教会生活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在一起，因为我们都是互为一体，我们意见有时候确实不相同，是要用圣经的教导彼此接纳。圣经的教导里面还要到第十五章的时候，就对那个自由的，我刚才讲到基督自由的人要更加的要求，因为他比较自由。因为他什么都可以做嘛，对不对？他什么都不可以做嘛，他叫做这个信心自由的人。但是神对这种人他的要求更多了。那自由人不单单的是要做那个彼此接纳，接纳那个信心不坚固的人，而且在这里面的经文里面讲到要当当，而且这个用这个应当，应当这个词，这个词在圣经里面来讲，这是就是叫做命令语气，命令的。换句话，上帝对这个信心，在基督里面信心自由的人，他有的命令就给他做，教他做，他就要做，这个叫命令。那对那些信心自由的人，他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什么事情都可以不要做，这种人为什么要命令呢？这个信息很清楚的告诉，不是自由，不是说随心所欲，自由还是在神的范畴里面，神要他去做，神应该遵守的。所以对那个信心坚强的人，他有一个命令，他要他遵守神的命令，要顺服神要他做的事情。我们看到第十五章，他要命令他们做什么？他不是讲说你们要在基督徒里面，你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你们意见意见不同的道理，你们就是在生活就是这个要这样的方式，彼此接纳的方式。他是在这边要求是进一步的要求，他对那些信心坚强的人，他要交代他做那个对那个信心不坚强的人要帮助他，要帮助他。如何帮助呢？在这个经节里面呢，用的动词叫做担待。担待这件事情实在不简单，是超越于接纳这件事情。等一下你们慢慢来思考。我认为担待这个事情是来考验你，要说我是信心坚信的信心的人，最好来看看你做得到吗？这就是一个考验。当你做到，你听到神的命令，你做到了，你去做的时候，这个就是通过考试。当然我们常常会考试的时候会跌倒，但是你要朝这个方向去考试的时候，就表示说神在你的信心里面也每天在跟你建立你的信心。什么叫做信心坚固？在这个考试上面，这个课题里面和很多考试，这个课题是这个是为把这个软弱的人，你要担待他，这就表明说这个信心坚固的人是在英文或者是原文，信心坚固他是用什么字？他是说 strong 就是强者，我们在中文来讲是这个强者。对那个信心软弱的人，他是说是一个，应该是我们来讲应该是说属灵的这个生命里面比较成熟，叫做 strong， OK， 叫做强。对属灵生命还在学习比较软弱的，这个叫还不完全还不很成熟的，这个叫什么？这叫 weak， 这叫弱，是指生命 他的属灵的生命比较软弱的人。这两种人神都要眷顾，但是他有对强者要担待弱者，这种信息要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面交托给我们的每一个人在基督里面自由的人。担待在英文的圣经有翻成 bear with， 就是忍受、容忍。有一个大巴公司，他们在提倡服务员跟客户要有彼此和谐的关系，所以他设了一个叫做委屈奖、容忍奖吧，可以这样讲。委屈，我很委屈。好，什么叫委屈奖？他这个计划是这样子，他说假若这个服务员被骂了而不还口，奖金100块钱。服务员被骂了而被打了而没有受伤，奖金200元。服务员被骂了又被打伤了又不还手的，哇，大奖500块。那有一次有一个乘客就拖了一个大行李，你们都知道啊，大行李，很大的行李要上车，结果这个售票员就来劝他说，你们还没有买票，你要先买票以后你才可以这样子。争执之下他就这个客人就大口大骂，不晓得骂什么东西，最后还把他打伤了。结果这个服务员到最后年终的时候就得了一个叫做他们设立的叫委屈的最大的奖，公司就邀他上台讲几句话，他含着眼泪硬梗的说，希望以后不会有再有这样子的人去领这个奖。信心坚强的他们就是做事，他们是知道他们要做什么，为什么要去做的。刚才那个服务员他或许他的动机是为了要拿那个大奖，可是拿了这个大奖以后他不敢再拿了，为什么？受不了了。可是信心坚固的人，信心坚固的人他受的委屈他还会继续做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当做这种委屈担当弱者的这个的事情上面，他知道他出于是一个爱的动力，他出于是他不要专注于他受了多少委屈我能不能继续做，他不是这样看，他是出于圣经里面讲到的不求自己的喜悦，只求别人的喜悦，这是一种他的爱的动力，这是爱的动力。事实上担待比刚才我们讲的 bear with 就是那种忍受我们今天我们跟人家争执了，哎呀这个人很不合理，我就好吧，我就忍，我就是忍，这种叫做这样忍受。圣经的教导是告诉他说，告诉我们是我们要担待比容忍更积极了，他不是我忍着不去做，我忍着不去做，而是把看到那个软弱的弟兄姐妹，他的软弱，他因为软弱嘛，他因为他有需要嘛，你把他那个软弱把他担当起来，就是马太福音8章到17节里面讲到的，你们去看，是基督为我们担当的疾病。在这些疾病里面事实上是一些软弱，可能是罪，可能是这些等等的事情，他担当的这些我们的软弱。说到这个，事实上 你用一个角度来看，某一方面你也出自于很自然的。我们对孩子有牺牲，这个牺牲也是出自于这个父母的爱的这种牺牲。我举个例子，我很喜欢看电影的，我很喜欢看武侠片的、战争片的，这是动作片哈。但是我很不喜欢看卡通影片的，啊，这个不太像，不太真，打来打去真打吗？那个事实上也不是真打。这个我，可是我孩子小的时候，我不能给他看这些啊。不能看他这种，他还没有 ready， 所以我就不得不陪孩子去看卡通影片。我的儿子比我的女儿小五岁，我看卡通影片的时间就拉长了5年，就好大概10几年。看到后来，现在我的孩子长大了，他觉得我很喜欢看卡通影片，所以他有时候他还说：“哎，来，我们一起来看卡通影片。”事实上他不知道我是因为他的缘故，我看了很多卡通影片。真的是我们做父母的都能够体会，我们为了我们孩子的软弱，我们为我们的孩子的需要，我们不求我们自己的益处啊，我们求我们的自己益处，你会做这些事情吗？不会的，不方便的，不，我也不喜欢的。那不求自己的益处，不求自己的喜悦，只求他人的喜悦，这是一个爱，这是一个爱的动机来担当、担待那软弱的人。再下一个，下一张。好，谢谢。刚才我们读的经节里面，刚才前面应该让大家去读一下。当读的经节里面，也就是在我们十五章15章第1节的最后的那一段，还有第二节那一段，他讲到的这些经节是讲到什么呢？他说信心坚的人要尽量的满足弟兄的需要。刚刚讲到的是我们讲到这个当代的这个爱的动力是不求自己的喜悦，求他人的喜悦，他人的需要。他在里面讲到的还有一句话就是说要建立他们，为了要建立他们。换句话，我们这个当代是为人的益处，但是我们给人的益处是要怎么给呢？给的是为了他的好处，是他可能现在看不到，但是是为了他的好处，来为了他建立他的德性，为了德性都是好的。所以在保罗在15章第2节的时候，这个经文你们去看一下，我们注意到保罗在讲14章第15章的时候，都讲到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怎么去互相的容忍，互相的接待，互相的扶持，都讲到这些，就好像是一个像我今天讲的主题里面是个教会的生活里面的一环节。但是在这里面很特殊，他把那个弟兄兄弟这个字拿走了，他讲到这个单代在第2节的时候，他是讲到是邻居这个字跑出来。邻居这个字，我们以前在主日学的时候都有讨论过。邻舍这个字不是说我们隔壁邻居，是讲到什么？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有接触到的任何人，都叫我们的邻舍。换句话，保罗在这里面要提醒我们，我们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当待别人弟兄姐妹，不单单是跟你意见不相同、跟你意见相同的弟兄姐妹，他是讲到。当代这个事，当的神的人的软弱的事情已经扩张在教会外面的人，你的 所接触到的人，这个是他的对我们的吩咐。一个信心坚定的人，他怎么去帮助人？他的帮助只不能够只限制于帮助我们周遭的弟兄姐妹的帮助，他要我们帮助周遭以外的人，周遭在教会以外的人，在你所接触的人。所以这个是他要你们，让我们做的是主内的弟兄姐妹，不单单要为主内的弟兄姐妹做好事，要帮助他们，而且是要为邻舍，就是你的弟在你接触的人，要帮助他们。这里面有所以是邻舍，刚才看到那个是叫个人勿要叫邻舍喜悦。好，这是这个地方有没有注意到邻舍喜悦？他前面我们是讲说他人，那现在我们清楚明白他讲的他人是谁，是邻舍，就是我们所接触的人，使他们得益处来。他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来建造他们的德性。所以在这个观念里面，我们带出了一个我们要注意的事情。我们要注意的事情就是有两个前提。第一个前提就是我们不要只要想到满足我们自己的益处，我们要不能，我们在做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要只要单单照顾我们自己的利处，也不要单单的照顾我们自己喜欢不做什么，不喜欢做什么，不是这样子的顺从，而且是要随时的帮助我们周遭的人，不管是教会的人，或是还没有进入教会的人，我们接触到的人都要注意到他们的需要，我们都要满足他的需要。这是第一个前提。第二个前提，我们在满足他的需要的时候，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他们德性。有些人很多不同的满足，那个有些满足是来满足他的欲望的，但是我们就继续满足他的时候，就忘掉了我们今天满足他的欲望不见得能够造就他，不能够给他更丰盛的益处在里面。所以我们有时候甚至我们在做这个慈善工作的时候，我们会忘掉他最需要的就是这个救恩。这些为什么救恩这么重要呢？因为救恩是对他们最有利的。有些东西他们的所有需要，这些需要都会败坏，但是只有一个需要不会败坏的，就是福音。它不单单对人有益，而且对他的永生有益的。所以我们不要忘了，在做这些事工的时候，不要忘了要传福音，因为传福音才是最大的给人的益处。对这些是对邻舍，换句话是不是教会弟兄姐妹他们不认识的，我们要介绍他们的需要，我们要满足，但是我们也要不要忘了我们在他的邻里的需要，他对认识神的需要，我们都要介绍。但是对我们弟兄姐妹对福音很清楚的，我们要给他们什么，我们帮助他什么，我们要最大的益处就是建造他的德行。圣经里面讲的德行，圣经讲的品德，生命的品格，这些是来帮助他，辅导他，他软弱了我就提醒他，我们来帮助他，这达到他建立很好的他的德行。这是圣经告诉我们当代的意义上。可是老实说，我讲了这么多，我自己做得到吗？很难，你们都知道，我们太软弱了。我们要一个学习，我们 所做的事情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能够做得到的，实实在在的讲到忘我，实在的只求别人的益处，建立他的德性，这是很不容易的工作啊。感谢主，这个下面的经节下面的经节，下面的经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了，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榜样，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想要做，不单单我们没有能力做，而且我们还不清楚明白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什么榜样 目标可行。但是圣经讲得很清楚，你要做这些事情，耶稣基督已经做了，耶稣已经做到这个完美的地步。虽然你不完美，但是你有一个目标可以学习。为什么叫做效法耶稣基督？就是这样，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不知道方向的时候，我们就来看看耶稣怎么做。和耶稣是这样的情况是在这是怎么样？这个这间经节里面讲到的那个怒骂人，你的怒骂都落在我身上，落在谁身上？落在耶稣的身上。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天地的君王，他来到世上是。来到世上道成肉身，不是一下来就当那个这个君王让人家来服侍他，不是的，他在地上是忍受所有的怒骂。在这个传位呢短短三年的时候，他没有为自己的权利，他说我是神，我是神，我要做什么做什么，不是有的。他说我们看到的是基督不求自己的益处，将别人的益处，看到别人的软弱，看到别人的罪性，担为他们来担当。他不单单是这样做，他还是有一个目标的。他的所作所为，他不单单为了别人啊，这个是哦，我需要我就跟你做。他还有一个很重要，所做的事情都是为着按着神的旨意、上帝的旨意为第一。因为有这样的第一，他去做那个。旁边周遭的人的需要，他坚固坚持的来担当那些弱者，承担那个弱者的软弱，他关心。我们看到他在这个世上在传福音的时候，他关心税吏人跟和罪人。但是他这样做的时候会怎么样呢？大家都听吗？他反而得到很多讥笑侮辱，称他为贪食好酒。在最后的时候，待在钉在十字架，他已经要完成为我们赎，为我们的罪做这个救赎的工作的时候，就挂在旁边的两个强盗里面有一个来讥笑他，来讥笑他，他讥笑的时候就是怒骂他。所以在诗篇六十九篇八到九节，这是我们刚才读的，这是诗篇六十九节，八到九节里面指出来，这个论骂、讥笑，这些都归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主耶稣基督是一个最美的榜样，他当一个是一个坚固的人，来担当那个信心不坚固人的软弱，这样子的榜样。放在我们前面，罗马书第五章第六到第八节讲说，我们还是在软弱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显在这个事情上面，就明显的彰显出来。基督爱人累的是所有人，他担当的不是担当一个人两个人，他是担当全世界上的人都犯罪了，他都来担当，他愿意担当承受，而且这个后果，这个罪的后果是什么？是死，是离开神，与神隔绝，已经隔绝了，我们还要 还要更惨的，就是要完全的跟神隔绝，这样子的后果，因为我们罪的关系。但是耶稣基督却担当了这所有的刑罚，就对罪的刑罚就要死，他全部担当了，全部担当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是承担了起来，他不是 bear with， 不是忍受，他是承担起来，把所有的罪过、我们的软弱都承担起来了。这就是他的榜样，要我们学习的。基督徒的灵命的生命怎么去看他是有成长的？怎么看他说他是信心坚固的人？怎么去看呢？就是要学习耶稣基督，要这样子的当代软弱的人，舍己不求自己的益处，为了要建立弱者的德性。看到这个经文继续往下去看的时候，很奇妙的一节出现了。在我们来看这个信心坚定人要学习耶稣基督担当软弱人，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在这里面的过程中，我们怎么去做呢？我们怎么去做呢？这个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常常会灰心的，怎么去在灰心当中，我们怎么去再起来呢？圣经里面就讲到，在这里面讲到的，虽然没有讲到祷告，事实上这边事实上很重要，就是我们读经祷告都是我们灵命成长的基本功夫。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在从别的地方我们都知道，读经祷告都是我们灵命成长的基本。但是在十五节第四十五章第四节这一经节很特殊，你们注意看的话，这经节有在上面，从前所写的圣经是指什么？你要注意，我们现在看的是新约，就是罗马书在新约，在新约的时候他说，保罗说从前所读的圣经，那是指什么？旧约，对不对？是旧约。所以他是在这个经文里面就包含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就说我们在圣经这本书，圣经这本书是神的话语，在旧约跟新约都贯穿的，都是为我们教训而写的，是我们能够在生活中，在世上的生活过活的时候，我们在家庭，我们在社会，我们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怎么去生活，我们要怎么生活，如何的生活我们要活出新生命，如何的使我们的灵命成长，如何过着一个效法基督的生活，都是根据什么呢？都是根据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里面所写的这个圣经来启示我们要怎么去做。我们借着这本圣经，让我们能够借着忍耐得安慰，得着盼望。整本圣经是要给我们一个盼望，整本圣经是要给我们 很清楚明白，我们神应许我们什么，我们也是一个有盼望生命的人。我们需要圣经的，我们需要圣经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在我们灾难当中，我们病痛当中，我们在困苦当中的时候，给我们盼望的。请注意，给我们的盼望，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一些假盼望。我举例来说，有些盼望是出自于这个是你要享受，享受要专注享受的时候，它会一个单数你的盼望的，这个叫我认为这是叫假盼望。我们太注重享受的时候，它会虽然它不会享受不会带你 伤害你，不会是让你疼痛，不像灾难，不像这些，不会让你有因为有灾难有困难的时候你就向神求，但享受太多的享受，你反而就会离开神，你反而就觉得你已经得着了啊，就不需要盼望。金钱有时候可以买你的盼望，事业有时候可以买你的盼望，但是这些都不是真的盼望，这些都是短暂，都是不是很久。从圣经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记载，可以看到在过去以色列人怎么从埃及的为奴的生活被拯救出来，而基督徒怎么在新约里面看到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从黑暗进光明，我们才可以唱早期的教会里面如何在患难中在逼迫中继续的传福音，继续的为主做见证，他们像耶稣基督一样舍己为他人的好处，为这个为要得着更多人来认识神，得到永生的生命。在那时候罗马政府就逼迫他们，他们以为他可以逼迫他们可以用来消灭他们，但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虽然他们继续的忍受，圣经里面叫他们要忍受要忍耐，在盼望中要在安慰中我要得到安慰的这种喜乐，他们的盼望，他们盼望什么？那个时候他们盼望可以更多人得救，对他们而言，2000年而言，他们盼望成就了。怎么看呢？我们是不是因为早期的教会的基督徒所传的福音，今天我们2000年以后我们得救了？因为他们有盼望，他的盼望是希望更多人得着福音，他成就了没有？成就了，因为我们就是得着了这个婚姻。他假如那时候忍耐熬不过去，他的福音被罗马来消灭的话，今天我们也没有得着，神可能要用另外一个方式，但是没有，神用着他的原来计划，这些基督徒包括我们要继续的传福音，我们的传福音在艰难中，我们在生活的艰难当中但是我们还是有盼望，盼望一定会实现的。圣经不单单如此说，还要告诉我们，我们得救这福音要继续的传，要经过我们继续的传，直到世界的末了。圣经在启示录里面已经告诉我们世界的末了的日子是什么样子，世界末了的日子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当时候我们要跟耶稣基督联合跟众圣徒在新天新地过着一个跟神同在，是没有眼泪没有悲哀，只有喜乐，只有完美，所有的完美，所有的完美就在那里面，超过我们现在的完美还就在那里国度里面，我们要在那边国度里面生活。你若没有看这个圣经你怎么知道呢？你若没有看这个圣经你怎么知道这些应许呢？你若没有看圣经你怎么神怎么是爱安慰你呢？你若不看圣经你怎么有这种能力产生这个忍耐的能力来担当来跟人相处？我举个例子，这个艾琳最近带了一位姐妹节制信主，我们问她你节制以后你有没有觉得什么改变？他说我说不出来，但是我现在立对的问题跟我以前的问题还是一样，甚至更糟糕。但是很奇妙的，他在处理这事情的时候他已经不像以前一样这么容易生气这么容易气馁。他还讲了一句还蛮惊讶我的，他说这些我都已经不再批评我的，是因为我记得你在有一次我们在活水在家里做活水团契的这用圣经来讨论里面的时候，他有一些经节，有一些一个经节他在记起来了，在当他在处理困难的时候那些经节来帮助他来做这些突破。我说哇，这个是 圣经已经给他一个生命的活力的一个力量。所以我们要记得，你们要天天来灵修，要祷告，要读经，使你们的生活不论在什么时候都有喜乐，有盼望。一个人的灵命程度并不是在乎他读经读多少，懂多少，最重要的是他怎么去活出像基督的生命。像基督的生命，我们这一系列里面讲到要学习耶稣基督的谦卑，仆人的服侍，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接纳，担待弱者，舍己，这些求他人的益处，为了要建立弱者的德性，这些都不是靠我们自己所做能够做的，若不借着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圣灵说话帮助我们，我们没有能力的，我们做不出来的，没有果效的。所以在十五章第五节到第六节，你们注意看，这读完间保罗就在这边做了一个祷告，这是祷告，也是我今天讲到的结义。他的祷告的目的乃是使教会的生活里面，这弟兄姐妹实在是所做的所有的一切事情都是彼此同心合意。他同时也让他们看到他们合一的联系的一个是什么，就是他们要效法耶稣基督才能够彼此同心。要像腓立比书，我们过去里面有讲到了，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里面叫以基督的心为心，在一起来相处的，如此就可以彼此同心。第六节里面有一句话很特殊，我拿来跟大家分享，一心一口，这个是很特殊的希腊文的组成的，事实上是两个字的一个片语，它的意思叫做 rush along in unison。 我去 Google 去找了，它是翻译是齐声奔波，齐声奔波。在这个字，事实上这个字已经出现在使徒行传好几次，在形容早期的基督徒在一起的生活，他们怎么一起生活，同心合意的生活，这样子的生活，齐声奔波。我们来想象这个字是好像，事实上他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这样，我们要想象我们是置身在一个orchestra， 一个 orchestra 后，在音乐厅里面，你们看到在音乐厅里面他有一个指挥，他指挥的一个大的管弦乐，虽然这个管弦乐里面的各声部，你看到你注意听他每一部啊都有不同啊，但是在指挥的带领之下，把这些不同的演奏出的美妙不同，虽然是不同，他把它凑在一起，成为一个很美妙的音乐，很和谐的音乐。所以圣灵要把我们弟兄姐妹放在一起，放在一起，众口一心，来克服我们教会中有可能会分裂化，因为一些不必要的很小的这个不是gray area 的事物，在会不同的意见，这些都要克服，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样的心，有基督的心为我们的心来服侍，努力的以基督的心来同心合力来建造和谐教会是什么呢？目的是什么呢？最后一句话是荣耀神，荣耀神才是真正的我们在一起的目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您，让我们是在你这话语里面来得着造就。主，让我们来在处处来以基督的心为心来学习，来在我们在教会的生活，在我们个人的处理都是以基督的心为心。主，因为如此我们能够同心合意来兴旺教会，来荣耀你。祷告靠主耶稣名求，阿门。